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当中，我们得到一些勉励，认识一下我们的祷告当中是个怎么样的角色。神在整个讲他的计划当中，我们是怎么样来配合。那本来我是预备了一篇信息跟各位思考的，但上个礼拜李牧师说他要我讲另外一段圣经，那时候本来就给我，好久之前给我，是我忘记，错在我不是他，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拼老命去预备一下。不过他说里面要太强，15分钟而已。那我感谢神，真的是好好，其实神的话语当中，神都给我们不同的领受带领。那我用的经文应该是用多一点，应该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。但是既然我们所用的经文都印在这里，我们就读这两节圣经吧。第六、第七节，一起来读。
耶路撒冷啊，我为在人城墙上设立守望者，他们昼夜不停的祷告，呼求耶和华的人啊，你们不可歇息，要常常敦促他们。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成为普世歌颂的城。
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他一出来拿出来卖，第一个礼拜就卖了20000本，非常好，一个礼拜卖了20000本。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Wife。 然后作者发现这本书的 cover 一个名字有个字印错了，就改过，这个名字应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。 结果再换过之后，那个礼拜只卖了2本。他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喜欢要改变别人，甚至改变 your wife， 但是很少人愿意改变自己。所以改变 wife 的可以卖20000本，但是改变自己的只能够卖2本。这可见人的心都是喜欢改变别人，不愿意改变自己。那么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困难摆在前面，我们祷告就可以改变万事，甚至好像都有这样的应许，这真正有改变的其实神透过祷告要改变我们。其实我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发现有件事情，但以理早知道神答应他70年回归的，他还是祷告。你不需要祷告他都回来的，你不用祷告国民都要回归的，对不对？他祷告，祷告不是改变神这个计划，祷告是神啊，为什么我们落到如此田地，为什么要被掳，为什么要作为人家的奴隶，为什么要改变的不是神的计划，要改变的不是我的敌人，就改变我自己。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生活在工作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代，那些百姓怎么样呢？圣经里面描写说他们是一群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听见却不明白，看见却不晓得的这一类的百姓。神说你去做吧，他们听不见，听不明白，他们的心被油脂油包住的，没有感觉的，麻木的，你去做吧，很困难这个侍奉，但神说你去做吧，你去做。这个工厂不容易，这个工作很困难，但神说你去吧。有天我在想，有时候看见这个教有问题，那个教有问题，很多时候都有问题，我在想神啊，为什么教会这么多问题？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教会完全没有问题的？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教会没有难题，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来服侍神，安安心心来做主工，多好啊！可是说这个有问题，那个有问题，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？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基督教有没有问题啊？一家有没有问题？二家有没有问题？三家有没有问题？哎，三家有没有人啊？还有吗？还有问题？四家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大问题，我一下，感谢赞美主，神容许的。五家有没有问题？
有，
谢谢。六家本来有问题，六家有问题。很多问题啊、哦，其实七家问题，没有，没有问题，你有破了。有时候我在想哦，那为什么神不将这些问题都拿开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太浪费时间了，要搞这个搞那个，好浪费时间的。你们寇长老是不是很浪费时间？很浪费时间的，真的。如果这个事很早就搞定，我说搞定嘛，那多好啊！但是神就让他存在那里。我在想啊，昨天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神容许困难存在，神容许一些麻烦的人存在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讲啊，那是让我们学习功课哎。神没有让他拿走。我经验过了，不过时间不容许我讲太多。今天跟李牧师跟我很熟的，他很不客气的，他说十五分钟好了，不要太长了你。下次不请，下次不请你来了，我操！我这么想，神啊，这些问题搞没有是多好了，他让人们明白，神容许缺点存在，神容许困难存在。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人，我们还是弱，非常软弱，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习。没有这些难处，我们学不到功课；没有这些难处，我们还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还以为很棒。太棒的话，你很胖。主怜悯我们，我感谢主，主容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。如果什么空间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在准备关门预备见天父，因为你毫无困难。神让我们在地上遇见困难难处当中靠主来胜过，因为以赛亚就是如此。神没有拿开他的困难，神还预先的告诉他，你现在百姓很难搞的，很不容易的，但是你要去做。那但是神很感谢主，今天你们用这六十二章的经文，我发现整章圣经九节是不止九节，一节十二节，十二节的圣经当中充满了神的应许在里面。我今天只列了五样给各位，我继续在读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多应许在里面，是个相对的应许。比方说敌样从静默会变成发声，静默是个过程，发声是个目的。如果代表着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可能正静默的祷告，你可以扬声祷告，但在神面前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默默无声的心中向神倾吐。这个静默可代表在神面前的等候。如果静默祷告是为侍奉的行动做准备的话，那个静默就不是最集中的目的。最终的目的，你要去发声，为神养声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懂得在这个地方能够安静、静默。感谢主，我们都很享受啊，而且多好啊！一人一个房间，很快乐死。安静在神面前，很难得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很享受。但是这个是短暂的，你最甜蜜嘛，最宝贵嘛，一个钟头。就好像耶稣带门徒上山登山变相的时候，门徒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可以做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、为以利亚，他们其他就睡在哪里？打地铺啊！这里真好。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祷告耶，山上还有很多侍奉等待着他。我们有没有来在这地方感觉我们在山上这里真好啊？我们可以搭三座棚，你作为李牧师，你作为寇长老，不要作为我了。神不要我们这样的， 静默等候祷告不过是一个过程，然后下面你去做。所以耶稣带了门徒在下山，很多需要的人等待着他。所以同样，山上的等候可以变为山下的行动，静默会变成发声，你发声吧。经过静默的发声，这个发声不一样，虽然难处还在，那个人还是麻木硬心，但是你去吧，你去为我发声。第二，失败会变成得胜，耶路撒冷终于从失败当中看到得胜的喜乐，为他声音说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经过失败的伤痛，才能够常经验到得胜的喜悦。他们失败，在圣经同样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他的怒气不过是啊，对不起，在诗篇讲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诗篇五十篇所说的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天你从失败当中，你经历过得胜的喜悦。没有经历过挫败，你不会真正非常宝贵珍视你的得胜。神容许我们有点失败，让我们知道靠着他复兴起来得胜那个软弱，那份喜悦是何等大。神容许他的百姓从失败中经历得胜，转过身来神的经验让他们知道，你失败不是永远的。一人虽然跌倒七次嘛，有天他要站起来，要复兴过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看顾他的国度，看过他的子民，看过他的教会。我们有失败没错，但是经过失败之后，你得胜站起来，便发现那个得胜的喜悦是多么宝贵，而且非常宝贵哦。如果你病过之后，你才了解健康的宝贵。一个人从来没生病过的，没有知道健康的宝贵，但是一病的就一命呜呼了。要经过治病还真是你的健康，而且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从撇弃会变为荣耀，因为被神喜悦，不再被撇弃。他以夫妻、少年人迎娶处女、新郎喜悦新妇，那些婚姻的喜悦来形容神对他子民的收纳。我们虽然会被撇弃，会撇弃，为什么神会撇弃我们呢？为什么？刚才弟兄们都提到，神要收纳我们，叫师父那个地祷告，就告诉你为什么地被咒住啊？因为人被咒住，亚当被犯罪得罪神，地从今以后就被咒住。其实重要的不是地，重要是谁？
人。
重要是人，人被咒住，地就被咒住。那么如果地蒙福呢？先有人蒙福，人蒙福，地才会蒙福的。人比地重要，人比物重要，甚至人比事都重要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为什么他们被撇弃？因为他们得罪神，离弃神。不是，以赛亚同样在54章第七节说，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，却有施大恩将你收回。一点点的时间的撇弃，跟大恩的收回差多远啊？非常远。所以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他的所谓丢弃，所谓神的刑罚。神的怜悯非常非常的宝贝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被曾经被撇弃过，很短暂，对我们掩面不看，或者对掩面还是掩面，掩面不看，会的。这是神痛苦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掩面不看，我们不是欢喜的。好像你孩子如果得罪犯错了，有时候你不理睬他，那个不理睬是痛苦的，你不高兴的，但是不得已行到这一步。神也是如此，掩面不看我们，但是他有天会收纳，会让我们从撇弃 变为荣耀。你回头看看这个撇弃的时候，这是神短暂的管教，要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才是他最终的目的，很重要。如果美国的宣教士到台湾宣教，这首先学中文很重要嘛，中文不懂怎么传福音，就学中文。而且问他，老兄，你学了一段时间，你对中文了解怎么样？你学了多少中文？他说不错了，不错，不了很多了，但是有件事情我不明白。为什么不明白？你台湾是不是有个人很有名的？台湾有名的人很多啊，你讲哪一个啊？啊、嗯，讲哪一个？这个人姓施的，他的名叫施公忠，到处看见他的名字。
施公忠，
到处看见这个人的名字，在街路口看见名字，在地盘看见名字，在到处看见他的名字。这个人很有名啊，这个名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叫施公忠哎，很有意思哦，神秘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施工中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嘛 ，under construction。其实我在听完这个人讲，我有感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领会到一件事情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时候神都在施工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已经大结局了，神被说不是，还没有施工中，我们生命还在施工中。还没到 final 的时候，在不断的调节，不断的改造，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更新，只要改变我们。所以撇弃可能是施工中的一环。然后天神让我们从我们身上看见他的荣耀，那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好，第三点，第四点呢？从荒凉变为喜悦，即地被喜悦，地蒙喜悦，从荒凉的地变为蒙悦纳的地，因为人蒙悦纳，地才蒙悦纳。还记得约伯跟该隐的献祭吗？亚伯跟该隐的献祭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看重亚伯和他的公物，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公物。神看重人，那才看重你所献的东西。人如果不被看重，你所献什么都被看重。所以呢，神要悦纳这个人，从荒凉变为喜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从神面前复兴过来，人蒙喜悦很重要。很记得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两次天开了向他发声，记得吗？一起是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一起是受洗的时候，应该是受洗先哦，那变相地两次天开了，神对耶稣说话，而且对旁边的人讲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。好多年前，神借这句话来提醒我。神对耶稣讲的话，实在是我们好好来思考的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是神所爱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我在思考，我们是不是神所爱的？当然是啊。是不是你好他爱不爱你？当然爱你。你不好呢？一样爱你。神爱什么人？
世人。
不是生人，世人。神爱所有的人。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，一样的嘛。神公平，神爱你，神爱你。但是不见得神喜悦我们呢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蒙神喜悦的？不一定。所以爱你不必追求的，但是喜悦需要追求，需要付代价。所以我们讨神喜悦需要付代价，所以人要蒙神喜悦需要付代价。神爱我无可怀疑，就是神不喜悦你，神都爱你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喜悦的不一样。你很多个孩子，不见得每个孩子都是你所喜悦的，但是每个孩子都是你所爱的。老大比较听话，顺从我的意，但是老二就不行了，啊，讲一句反驳两句，不大喜悦。我这体会我要讨神喜悦很重要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今天你跟我就是蒙神喜悦的人，还要在神面前检讨， 荒凉变为神所喜悦的。耶和华看人的内心，耶和华看见我们所做的，但是看我们这个人比我们所做的优先。我所做的蒙悦纳，我这个人蒙悦纳，我所做的才蒙悦纳。我不能用我所做的弥补我的亏欠。我们不是佛教徒，我们做很多好事弥补我的亏欠不行。我们都知道在神的国度当中，我们不能用东西来弥补，乃是我这个人蒙悦纳，所做的才蒙悦纳。最后一点，守望变成赞美。守望固然重要，而且赞美是至终的结局。神都需要我们永永远远守望，守望是个过程。在每一个城门、每一个城楼、每一个城市都有守望楼，在古代神设立守望楼为做看守神池。但是守望楼这重要的不是一个楼放在哪边，它需要一个守望者。守望楼固然重要，守望者更重要。守望楼是为守望者预备的。祷告山固然重要，祷告的人很重要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在这里在正好，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，也是有过程，想让我们下山继续为他做工。神要守望者讨他喜悦，不但在这里守望，而且一辈子都在守望。让我们在守望的结果，将最后的赞美、歌颂、感谢归到神的名上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现场祷告。谢谢恩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这里献上我们祷告的祭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不能祷告改变你的心意，我不能祷告改变你的计划。但主呢，借着祷告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符合你的心意，能够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。谢谢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